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这么一类人呢，挺常见。就是你跟他开玩笑吧，开着开着他翻脸了，他说你呢侵犯了他的底线。你本来推心置腹的直来直去的给他提点意见，他来气了，你伤害了我的感情。就在一块说着说着，本来挺正常点事，他莫名其妙的就翻脸。这样的人呢，我们管他形象的叫玻璃心。啥意思呢？他那心脏啊，玻璃做的，非常容易碎。我们知道这玻璃心碎了，不光容易扎着别人，恐怕也得把自己扎伤。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玻璃心这样的人呢，往往他过得也不怎么痛快。你像假如说这个人跟我没什么关系，那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不理他就算了。但问题是我们身边的人，比方说有些同事，你固定要跟他打交道，有的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甚至有的就是你的父母、你的儿女，要这样人是玻璃心，咱怎么办？说你惹不起我，躲不起吗？你躲那就不应该了。说你指望他自个儿醒悟，这很难。就是当我们和这种玻璃心式的人接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样化解他的玻璃心，让我们的关系更加融洽，让我们的事业呢更加通达？所以今天咱们这期啊，给大伙说说怎么样化解玻璃心。这个玻璃心，咱们首先得给大家解释解释。要专业一点的提法呢，玻璃心的人呢，应该叫抑郁质的人。这个不是今天我们才提出来的，早在2500多年前呢，古希腊有一个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咱们很多搞医的朋友都知道他。医生呢入行的时候有一个誓言叫希波克拉底誓言。这个希波克拉底当年就根据人体液分泌的特点，他提出了人的气质类型啊，心理方面可以分四类。粘液质、多血质、胆汁质、抑郁质。说是粘液质的人呢，做事啊坚韧不拔，虽然你看着不够灵活慢点，但是呢很有韧劲儿。胆汁质的人呢，做事冲动，但是爆发力极强，脾气可能比较暴躁，但做什么事儿呢很有冲劲儿。多血质的人呢，做事情很灵活多变，处理问题办法多，但是韧劲儿呢稍显差点，兴趣容易转移。抑郁质的人呢，有点自卑，过于敏感，想法呢偏负面，但是呢感觉很细腻，做事呢也能够有耐心，能坐得住桌子，坐得住板凳，哎，这叫抑郁质。那么玻璃心严格意义上讲，它就属于抑郁质类型的人，敏感、脆弱，容易多想，容易往负面上想。这样的人呢，骨子里头呢有几分自信，但还有几分自卑，挺复杂。有人说你说半天都理论上呢，咱举个实际例子。四大名著里有一位著名的主角人物，就是个玻璃心式的人物，谁呢？你可能想不到，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孙悟空就是个玻璃心。有人说你这我怎么没听说过呢？咱给大伙分析一下啊。你说大闹天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很多人说那就孙悟空能耐大，玉皇大帝小瞧人家了，侮辱孙悟空，那就齐天大圣能受了吗？还有的说那作者吴承恩希望通过孙悟空塑造一个渴望自由反抗强权压迫的形象。我跟大家说实在的，这个都有问题。第一个是吴承恩写的时候是想用孙悟空塑造一个反抗压迫的形象吗？要真是反抗压迫，写到大闹天宫就完事了呢，何必还写顺从唐僧、顺从如来佛祖、西天取经呢？所以这个不成立。再一个，你说玉皇大帝小瞧孙悟空，孙悟空受到侮辱了，我告诉大家，这恰恰是孙悟空玻璃心的明证。你看什么事情架不住分析，咱好好给大伙说说。孙悟空原来是个干什么的？有人说那花果山占山为王啊。花果山在哪儿呢？东胜神州有一傲来国，傲来国海边有座山。那么在西游记的世界里，天庭就玉皇大帝管什么呢？管天下四大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瞻部洲、北俱泸州。也就是说他管这么大地盘，你孙悟空只是他管辖下四大洲之一东胜神州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傲来国，傲来国边上靠海边一座山头的山大王。 那么你在这个地界上，你就能耐再高，你得服天朝管吧，就是你既然上了天庭接受招安了，你得进入到天庭管理的体系吧，就是你能耐再大，我是不是得给你搁到哪个岗位上看看你多大能耐，然后我才决定怎么用你吧。说白了，你就好比上天庭，天庭就好比沃尔玛、家乐福这样的大超市，世界连锁的大超市。你孙悟空好比什么呢？在个小镇子上一个食杂店的小老板。是，你把这食杂店经营的挺好，挺厉害，但你到了更大的一个超级跨国公司，你是不是先得了解公司的规章制度，一点点来吗？所以玉皇大帝呢，给他安排到弼马温这个位置上，你原来那个山头，你领着一帮猴子在那玩，其实跟你上天领一帮马玩差不了太多，也不过就把你原来那个范围呢约束到这么一个相对窄的地方，功能是差不多的。你说你一上天就让你取代天上这个天王啊，那个星君，可能吗？人家多少年你多少年，人家在人的职位上已经咕噜多少年了，那经验什么都不是你能比的。所以玉皇大帝把弼马温这衔给孙悟空，我不认为他有多大是侮辱了齐天大圣啊，尤其人家也没说给你搁到这儿以后就不用你了，就不提拔你了。可是孙悟空呢受不了这个，为啥呢？我在大学里头我学会主席啊，我在大学里头女孩都崇拜我，怎么一参加工作进公司你们这么瞧不起我？弼马温连个品级都没有啊，还搁这约束我，让我一天养马。他来气了。这就好比我们很多进入职场的新人，以为自己原来能力挺大，985 211大学毕业，凭什么你这么对待我？就是他心理预期，他的期望值跟现实之间差距一大，不干了，受不了了。他不是想着解决问题，而是撂挑子逃避撤了。所以孙悟空在那位置上受不了了，反下天宫，这才有后来发生的事儿。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说孙悟空典型的玻璃心，他这样的人呢比较敏感，特别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表面上挺自傲，其实骨子里挺自卑，受不了别人对他的任何贬低，马上腾着火就上来，接受不了了，跑，撤退，不干了，掏出金箍棒反出南天门。所以大闹天宫这些起点是什么？孙悟空的玻璃心，就是对别人的评价太过在乎，太过敏感，恰恰说明孙悟空看起来我行我素，很傲气，其实骨子里是自卑的。那在我们现实当中，别说是刚入职场的新人，有些在哪个圈里混了多年的大咖都有这毛病，就受不了别人一点负面评价，就玻璃心发作。你就咱说咱导演行业里边几位大导演，可能是被人捧时间长了，都有这样的一些表现。你比方说陈凯歌当年这个拍无极，结果无极出来之后呢，很多人说这个照霸王别姬水准差了太多，还有一个网友呢弄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来讽刺他，陈凯歌当时就急了，人不能无耻到这个程度。结果大伙很多人都笑话，就说这个人呢不懂你电影的话，人家拿你开个玩笑，你怎么就受不了了？怎么这么在乎呢？所以陈凯歌从那个事之后啊，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啊，是有点过于傲气，过于刻薄。哎，你跟一个网友，你说你较着劲干嘛？你那么大个导演。那么时过境迁，过了这么些年了，我前一段时间跟凯歌导演坐一块聊的时候呢，他也对当年这个行为啊，表示说，哎，确实没那个必要。是啊，第五代导演刚出来的时候，顺风顺水，那么多人捧着他，那搁谁都有点膨胀，膨胀归膨胀，受不了人家对自己的负面评价。说明什么呀？你玻璃心，你还对自己不是绝对自信。你再比方说冯小刚，那当年市场多好啊，贺岁片之王，捧他的人乌泱乌泱的。那这些年呢，拍点别的类型的片，不怎么玩喜剧了，他得个外号叫小钢炮。什么意思呢？冯小刚是只要一有点对他负面评价，我非得怼回去不可，或者在微博上，或者对着记者啊，说话也挺损。哎，你别人说他这个拍的不好，那么拍的不好，他呢火冒三丈，马上得怼过去，就是容不得别人说点不好的。一有这他就来气，就受不了负面评价。所以对他说他是小钢炮是什么？其实是对他玻璃心的一种讽刺。你那么大导演了，说白了，没有任何一个大导演 拍的片子所有人都喜欢，那有人我就不喜欢怎么了？你得有这容人之量，许人家喜欢你就得许人家不喜欢，所以你这要玻璃心，那恐怕对你大导演的形象别人会说你不够宽容。所以我说这个玻璃心这个现象啊，无论是哪个阶层都有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呢，玻璃心的表现呢，往往会影响他事业的发展，也使身边的人呢难于跟他相处，你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他可能突然就翻脸，那咱们就得仔细分析一下，就你要想化解他的玻璃心，你得知道他玻璃心从哪儿来的，咱得找着他病根。咱们还拿孙悟空做例子啊，孙悟空的玻璃心是从哪儿来的？这跟他的出身、跟他的长相、跟他的教育背景都密切相关。就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分析人心理状态，就容易想到他童年、他成长过程呢？因为那时候有点什么事伤害他，他会记一辈子。孙悟空他为什么表面上自傲，骨子里自卑呢？他的出身、他的长相、他的受教育都不是特别理想的。你看咱给大伙分析，首先说他出身，孙悟空出身是什么呢？他就是个妖怪。在整个西游记的体系当中啊，最上层那肯定是如来佛祖啊、观音大士、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再往下一点呢，各路神仙啊，这个星君呢、那个大仙呢，等等等等。你再往下一点呢，那就人间的帝王啊、帝王将相这些人，末等的呢，说白了是妖魔鬼怪。妖魔鬼怪的地位呢，比这个什么龙王阎王啊这类公务员要低。龙王阎王那个管什么降雨了、生死这些的，妖魔鬼怪呢不受待见。那孙悟空是什么出身呢？傲来国山顶上一块石头，受日月精华，这一日突然蹦开，里边一个圆卵，见风变长，蹭蹭蹭变成一个石猴，说白了是个猴子。猴子本来他就是妖怪吗？而且他这妖怪还不如像牛魔王什么那类的呢，人家原来是牛，原来是什么，他是啥？原来是块石头，本来是没有生命的。那你说从生物角度来讲，那石头那不比这个动物还要低一级吗？所以孙悟空出身不怎么样，无父无母，天造地救，你听着好像老天生出来的，你说石头变成个猴子，哪能看出他高人一等来呢？所以他出身挺低。就这个出身，孙悟空骨子里头是不自信的。你看他为什么想到求仙访道去？他就知道仙道比他高一等，所以他再去找菩提老祖嘛，是不是？但这出身低一等。第二，长相。为什么说到长相呢？孙悟空在菩提老祖那学艺学成回来，跟花果山周围一些个妖魔鬼怪结拜，你看结拜什么人？牛魔王、彭魔王这些人。可是你发现呢，进入江湖得报号啊，我得立腕啊，你叫什么呀？对外啊，匪号是什么呢？牛魔王、彭魔王一听就混江湖的。可是孙悟空给自己起个什么呢？美猴王。你听着跟混娱乐圈似的。那江湖是靠实力打打杀杀出来的，没听说谁长得好看谁就是黑社会老大，没那事儿。所以他为什么叫美猴王呢？哎，人缺什么吆喝什么。哎，假如说你这天肚子疼，你会告诉别人吃饭呢得讲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平常脏了吧唧，这时候一说这个，他一准是说白了肚子疼。就我们说这缺什么，哎，他就吆喝什么。那好，孙悟空叫美猴王，他是不是就美呢？你看书里头，只有的妖魔鬼怪一遭的孙悟空就好说五个字，毛脸雷公嘴，说孙悟空是个猴，脸上有毛很正常啊，不耽误叫美猴王。雷公嘴怎么事呢？西游记里一开始给孙悟空开脸，就说他长什么模样，有首西江月上阙是那么说的，叫做磕额金睛晃亮，圆头毛脸无腮，呲牙尖嘴性情乖，貌比雷公丑怪。什么意思？说他呀额头是突出的，没有腮帮子，还有獠牙，比那雷公都难看。什么模样？大家看不看过周星驰拍的这个西游降魔？西游降魔里那个孙悟空长相，那才是书里写的长相。你包括猪八戒，那是野猪，不是家猪。到拍电视剧的时候，你看猪八戒、孙悟空都挺萌挺可爱，不是，他就是个妖魔鬼怪，丑到一定程度都吓人。猪八戒是个野猪模样，孙悟空那是獠牙挺老长，没腮帮子，脑门突出， 这是《西游记》的原著写的，别听电视剧那胡扯，真是。所以孙悟空够美猴王吗？不够，差得远。他为啥叫美猴王？我刚才说缺啥吆喝啥吗？挺胖个人，人一见面他希望，哎，你最近瘦点了，他高兴。那挺瘦的人，你说你最近瘦点了，他一听我要死是怎么的，他不爱听。所以他叫美猴王，恰恰是弥补内心的这个缺陷。所以孙悟空长得不怎么地。第三个，他受的教育非常不完整。本来他要学能的，找到这个灵台方寸山、斜月三行洞、菩提老祖，菩提祖师呢，开始成为他师父，教他说：“老师是干什么呢？”《韩愈师说》里说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三个部分：传道授业解惑，什么意思？传道，就我刚教你说得教你啥？教你世间的大规律，做人的大道理，立规矩。然后授业，教你能耐、生存技能。解惑是什么呢？你闯荡的时候遇到些问题，解决不了了，来找师傅，师傅教你解除你的困惑。可是孙悟空、菩提老祖对他的教育，只有授业，没有传道，没有解惑。什么意思？你还记得这个菩提老祖刚教的时候，这也不教，那也不教。孙悟空急了，你得教我呀，说你想学啥？菩提老祖随便说几句，孙悟空不学，不学。菩提老祖来气了，在他脑袋上当当当三下子，背手转身就走了。孙悟空不明白，有人点化他，这是让你后半夜三更啊从后门进去。哎，他转身了吗？你从后门进去，后半夜三更敲你三下子。这样孙悟空半夜三更背着人去，菩提老祖说：“你呀，我不愿意当众教你，我教你点你想学的七十二变呢，驾筋斗云呢。”菩提老祖为什么这么干呢？当然有阴谋论说他就是培养孙悟空，让孙悟空惹祸的。但是咱抛弃这个不说吧，咱就说菩提老祖具体的这种教学方式，把传道给省了。我不给你讲做人道理、大规矩、处事方法，我并不给你讲，我直接教你技术。一个人如果啥规矩不懂，不知道为人处事，他能耐越大，他越倒霉，他越容易惹祸。所以教给孙悟空七十二变的、筋斗云的这些，孙悟空也都学会了。但是基本的处事方式，菩提老祖不教他。而且菩提老祖后来呢，用了一个更狠一招。借着他在这个人前炫耀，他要惩罚他，说：“徒弟，你野性难寻，我也教不好你，你出去将来一定得闯祸，闯祸你可别提，我是你师父，咱俩从今天开始师徒之谊断了，没这回事儿。”这菩提老祖太狠了。当然有人说他这么回事就是为了把孙悟空培养大闹天宫，来完成如来佛祖下的一盘大棋。这个咱不多说，咱就说菩提老祖这种方式，把传道给省了，就留个授业。解惑，咱俩没师徒关系了，今后你有啥事你别找我。所以孙悟空出去闯荡，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说没地方找人去，没师傅了，找谁教？找谁解决问题？没人问起来。所以孙悟空出身不好，长相不好，受教育不完整，这就决定了他性格里的玻璃心已经形成了。所以他这玻璃心是他大闹天宫最重要的原因。那么你碰到这样玻璃心的人，人家要对你没有爱心的话，那很简单，你别跟他多说话啊，哪句话说不准他又急了，你何必呢？惹一身骚呢，离他远点。所以孙悟空第二次上天庭，玉皇大帝就这么处理他的，给他搁蟠桃园了，干啥？你看桃去吧，你待那去吧，也没人理你，这些谁也不去，把孙悟空憋够呛。所以后来直到七仙女摘蟠桃，孙悟空听说有蟠桃会这事儿，一来气大闹天宫，弄两败俱伤，这后边出了不少事。所以你看玻璃心产生原因什么？往往跟他出身呢，他自身的条件呢，跟受教育背景啊，这都有关系。那么咱们得说了，碰到这样人，你还是真是要帮他，怎么能化解玻璃心呢？咱们还得从《西游记》里找答案。你看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性情乖张，脾气暴躁，性如烈火，不服王法，破坏力极强。可是你看西天取经，那可不是那样。这一道上，保唐僧不说了，一整解救人质，斩妖除魔，挑担化缘，苦活脏活累活没少干，九九八十一案熬过来了，最后西天取经取成了，修得正果，斗战胜佛。那么怎么孙悟空取经的时候就跟他闹天宫说人就变了呢？说五百年给他在五行山底下压的吗？性子改了吗？不是，他一个猴本性很难改。他为什么在这两个时段表现不一样呢？那就是师徒四人里头这个哥仨，唐僧、猪八戒、沙和尚化解了孙悟空的玻璃心， 怎么化解呢？你再看唐僧，唐僧是个超级有耐心的。你别看他磨叽，人是人生的，妖是妖生的啊，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妖有人性就不是妖，就是人妖，磨叨是磨叨。可是唐僧磨叨说明什么？他是个超级有耐心的人。你孙悟空这个错那个错，我都能原谅你，我都希望你好，都希望你归我佛，能静下心来。说白，你实在不行，我念的紧箍咒，咱把《西游记》翻开，你查查唐僧念几回紧箍咒，很少。就他是爱孙悟空的，是有耐心的，所以对付玻璃心，你就得有这耐心，一点点来。哎，小孩子淘气，咱得慢慢哄；孩子小，得慢慢养。所以，首先一个，唐僧表现说明对待玻璃心要有耐心。第二，咱看沙和尚，沙和尚这里最常说的什么话？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师父，二师兄，大师兄是会来救我们的。唐僧这个沙和尚，什么时候在困难时候都正能量，都充满着期望。为啥？相信大师兄来救我们。所以这里沙和尚对孙悟空啊，是具备最大的信任和认同的。就说对待玻璃心，相信他，认同他，给他鼓励。就我们都信任你，尽管有时候这玻璃心也会烦。就好比呢，别人什么事都找你帮忙，你挺烦，你啥事你都找我。哎，有朝一日他不找你了，你还难受了。你看他怎么不找我了呢？哎，对待玻璃心就得有这样的信任和认同，让他体会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他就不那么脆弱，不那么敏感，遇事也敢干了。所以沙和尚的行为说明什么？对玻璃心要有充分的信任和认同。你再说猪八戒，有人猪八戒不怎么地，隔三差五打小报告，坑孙悟空啊。还骂骂咧咧的不服气，其实猪八戒的存在是对孙悟空最积极的意义。为什么？猪八戒解决了一个陪伴的问题，他是孙悟空最好的一个伴儿。你看西天取经这一路之上很寂寞，有人跟你逗、跟你玩、跟你闹，能让你不感到寂寞，这是很大的一个功德。而相反，你看孙悟空对猪八戒也是如此，俩人谁也离不开谁。别人一骂孙悟空，你个弼马温，孙悟空马上想到天宫上那段不堪回首的狼狈日子，跟谁都得急。唯独猪八戒骂孙悟空你个弼马温，孙悟空也就回一句呆子，意思你个猪。哎，最多是这样。就俩人这个关系好的一定程度，好在哪儿？损友，最佳损友，互相之间解决一个陪伴问题。所以我们通过唐僧师徒对孙悟空的态度就得出，我们要化解玻璃心，对待这样的人好怎么办？那就是充分信任他，让他产生一种自信的感觉，进而呢，用自己的耐心长期的陪伴他，让他不会感觉远离人群，进而能够接近大家，顺从大家的规矩，那样他的小心脏就不再成为一块玻璃，不会随便啪地掉到地上摔碎，扎着自己也扎着别人。